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重新回到听神的声音。我们再过几次就要讲完了。我们求主真的带领我们这堂课，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听到神的声音，也能够看见异象，也能够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确实的把看圣经读异象当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读经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回到当初主耶稣基督你的里面，你的在世界上的时候的所有的作为，也让我们可以学习成为耶稣基督好的门徒。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你，更深一层的爱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呢要看24页哈，24页的右边哈，右半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几个建议哈。那我们上一期呢已经讲到24页的左边了哈。那我想我们在差不多两三次之后呢，我们就整个讲义就讲完了哈。那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讲完了以后呢要讲什么。那我想你们如果有些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跟我讲啊。那我礼拜四晚上呢，我已经想好了，大概要讲马太福音哈。所以我想神的话耶稣，特别是耶稣的话，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也会不厌其烦的，也一直提到耶稣的事迹，还有耶稣所讲的话哈。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在灵里面敞开的几个建议哈。那因为我们上次呢，停了1个多月，所以呢也没有留作业给你们啊，所以我今天呢，也就没有再看看你们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哈。那这堂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业哈，每一次都有作业的，所以呢，我们每次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检验你们的作业哈，所以这堂课也比较是交谈式的哈，因为这个课本身呢是要教你怎么样来看异象哈，这特别是读圣经看异象。好，那我们先来读一遍哈，对在灵里看见敞开的几个建议哈，第一个。你的举止和内在都必须要能够安静，好让圣灵能够在你心中释放活泼的意象。请复习关于安静的教导哈。那么，这个安静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哈。在我们的灵里面哈，不管说你是在手上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哈，如果你的灵不是很安静的时候，那你所看见的异象啊，通常都会被影响到啊。这个我们已经也谈过了哈。那比如说你心情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那你所看见的异象呢，可能就会受到搅扰跟打扰啊，那可能就不太准确了哈。但是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呢，就会比较准确哈。那通常我以我的例子来讲的话，我听到神给我讲话，通常都是在清晨将醒未醒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脑袋瓜儿啊，魂的思想是最安静的啊，也没有其他的搅扰啊。那个时候呢，神的话语呢就听得比较清楚哈。那有些时候呢是清晨的时候的梦，有些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最清晰，也是最能够记录下来的哈。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就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有了梦，赶快就把它记下来哈。那我是记在我的电脑上面的哦，就是时常的来复习一下哈。因为你常常这样记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上帝对你的讲话，上帝给你的声音啊， 你就可以记录说，哦，这个时刻我所记录的，哦，后来呢发生了，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些这些特别的启示的时候呢，哎，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好，所以呢当你养成习惯来做检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比较会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讲话，然后你的讲的话，对你讲的话，你检验的时候才知道这准确性，这样子可以来修正你的准确性，修正你神跟你交通的一些的方式。当这种方式的时候，如果你跟神之间有这种默契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在你很觉得很comfortable， 怎么讲，就是比较舒适，就是你觉得神跟你讲话的方式比较特定的那种方式的时候，那你就更能够确认神是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话的。好，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进入安静。那我通常的方式有几种，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当然最通常的方式是进入安静，就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敬拜，有一个很深的敬拜，有一个很快的敬拜。那有些人的敬拜呢，他是要唱唱跳跳的，那是很动态的。那有些人呢，他是很安静的，有些人他要放一些很敬拜很深的音乐，我们叫做 soaking music。但是 soaking music 这种敬拜的音乐，浸泡的音乐又有不同的味道，那看每一个人他习惯的方式。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就是安静，然后呢我用强烈的方言祷告。我的方言祷告很快的，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更多的高我，那么你就可以用比如说像恩高四重奏啊这些的方式，然后在神的面前，不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最好是在安静关在一个祷告的房间里面，只有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上帝的声音很可能是即刻性的意念，好像真的是自己在对自己讲话，但是你知道他那个讲话，他那个口吻，他的那个口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自个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上帝跟我们建立关系。那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斥责所有这些邪灵，他们会来搅扰，他们会来打岔的，然后他们会用尽各式各样的方式打搅你的安静。比如说你在安静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呢，你的脑袋歪瓜可能会想说，哦，待会要为小孩子准备什么东西，哦，待会要带这个去哪里，哦，待会要做这些事情，突然之间呢，很多的杂事就通通跑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养成一个习惯，把那些事情写下来，把那些事情写下来，但是不要马上去做，因为你要专心的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安静。那么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呢，神给你的意象，神给你的启示话语或者是意念，那个就比较不会受到污染，比较不会受到沾染。好，第二点，最平常的方式进入意象一个圣经事件当中，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读圣经看意象，读圣经看意象，那就是一种求神启示你。那我自己发展这个东西已经蛮久的了，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在读经的时候，我的脑袋瓜里面已经自动有些图画会出来了。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当你读一段故事，或者是当你读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很自动的这些意象啊意念啊就会跑出来。你养成习惯之后呢，这个就很快了，就会抓到它里面的一些的重点。那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操练的一个果子吧，这是一个功夫啊。因为我们念读的时候，我比较不是太要人哦去赶进度啊，因为像什么一年要读完圣经一次啊，我基本上我不是太催促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读圣经是要好好享受神的话语的哈。那我们如果说你是囫囵吞的话，刚开始可以，因为是要打底。可是当我们有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之后，那你要开始去细细的慢嚼哈，那咀嚼它的里面的这个味道啊，那个味道才会出来哈。就像我们吃菜吃饭，那有些粗粗的吃，那有些要细细的吃哈。那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圣经有些时候你是一句话，有人带着这个一句话去睡觉，你整个脑袋里面就在想这一句话。比如说诗篇啊，诗篇应该是34篇吧，它有一句话就是说，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比如说你在思想这个话，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带着它去睡觉的时候，你的可能你的整个的意象，就那整个的这个带给你的这种的感觉，或者是说你的即刻性的意念，就是天父就像一个慈祥的爸爸抱着你，然后带着你去睡觉，那种关系，那种意象当中的得到，会比你白纸黑字这样读过去啊，因你的慈爱长永远长存，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知道这个有个重复，一个重复，一个重复。那可能每一次在读这个因你的慈爱长存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意象，每一次都会可能会想到你小时候的一些的光景，可能呢你会看到一些你读过的一些故事的光景，就是那些片段片段片段片段。可是每一次在你说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圣经上的话语，可以引动你，可以帮助你跟上帝建立关系。其实这个是读圣经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耶稣建立关系，跟阿爸父建立关系。我们读圣经如果不是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悲啊。圣经不是知识的研究，圣经是活的道。那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它是一个生命的道。那当然这个生命的道，神的话，它本身就是耶稣，所以你就是要跟耶稣建立关系。那建立关系最棒的最快的就是用你的想象，就是耶稣要走进你的想象的世界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这个耶稣一定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讲真正的基督徒哈，因为我想我自己本身也在发展这个读圣经看异象，就是要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那只有这些人呢，耶稣他才是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的，这是约翰福音10:27-28的概念。这个只有跟随耶稣的，他们永不灭亡。只有耶稣认识耶稣的，耶稣也认识他的，那个才永远不会灭亡的。那怎么样建立呢？把耶稣带到你的意象当中，你的想象当中，最快的方式就是读圣经，看意象。OK， 好，我们看第三点哈。那我觉得读圣经看异象，当然我已经选了一些的经文了。那些的经文呢，的确是比较容易去思想的。比如说我在这次的短宣当中，我用了4篇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光这一节圣经，你就可以思想很多啊。有一条歌啊，就是有一件事，哎，他也在唱这条歌，可是你可以进入到他那种的情景当中呢，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哈、啊、大卫所写的诗篇里边。有些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节经节哈、啊，睡觉也好，去默想也好，你会想到很多的事情哈、啊。但主要的就是说啊。你可以进到你的内殿里面，跟耶稣基督瞻仰他的荣美啊，然后在他那里求问。他本身呢，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上帝要跟你建立的关系。你可以在那边求问，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所以我所要看到的，或者说我们教导这个最需要、最棒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什么地步，你随时问他，他随时回答。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好的习惯，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一个终极目标、啊、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随时随地跟问神，神会回答，他就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朋友，你是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你的新郎，然后阿爸父。所以有很多的关系当中，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操练，跟神三位一体的神建立关系。第三点，在安静的时候打开你的心眼，让神向你显明事情，发现把焦点专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会带来圣灵引领的一种现象，引领的意象。那么也就是说，在敬拜当中呢，我把第三点哦，就看成是一个我们真正在敬拜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敬拜的歌词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唱诗歌啊，诗歌唱到什么样境界的时候呢，你的脑袋瓜呢就是那个境界，就是那个意象啊，这样子的时候可以帮助你进入到敬拜里面。那真正进入到敬拜里面的时候，有些时候歌词就不是这么重要了。有些时候歌词就是，如果真正进去的话，歌词对你可能反而变成一个搅扰。哎，歌词到底有没有关系？就是在这个已经看到意象的时候，那个时候意象会带领你看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可能那个时候呢，你歌词也就忘了，因为歌词也不重要了，因为上帝已经借着意象呢带领你。那他这作者在这边讲说，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把这个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注视耶稣。那注视耶稣呢，也是啊，以前的圣徒一个叫做劳伦斯弟兄的，他就是这么一招，他完全注视耶稣啊，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把耶稣基督从他的焦点当中挪开。换句话说，当我们现在在讲道讲课，我们现在在上 Skype 的这个课的时候，你的心的眼睛还是注视着他，就像婴儿看着他的妈妈一样，他妈妈动啊，他妈妈怎么样啊，他都一直看着他妈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我们在上厕所，我们在走路啊，任何的时刻，你的灵，你的心灵的眼睛是不是一直注视着耶稣？当你一直注视着耶稣的时候，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因为耶稣喜欢我们把我们的灵来注视他。在这个敬拜一个最高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我们教会，我们呢也花钱，也请敬拜的老师去学琴，去学那些技巧，但是这些技巧啦，最终的目的，对不起，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对吧，遇见耶稣，看见耶稣，耶稣向你显现，所以呢，第三点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在敬拜当中注视耶稣。 敬拜中注视耶稣。当然我们自己个人安静祷告安静祈求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到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问耶稣，然后他会回答的话，哇，那太棒了。好，那我看第四，为他人代祷的时候，先看着你代祷的人，然后看基督遇见这个人，然后放松，看看圣灵引导。好，这个就比较高级一点。好，比如说我们来为一个人祷告，他可能生病了，我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在想象这个人的时候，看看耶稣在哪里，那耶稣，请问耶稣这个人怎么办。这个绝对我们超过了一般祷告会里面的祷告。我们一般的祷告会就是报告耶稣他生病了，请你医治他，我们把他放在你的手里面，然后 就走了，就不管他了，这是耶稣基督的事情，这跟你无关了。这是我以前的祷告会，可能现在呢好像祷告会都是这样报告。但是呢，我们真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听到的是耶稣你怎么说，那我祷告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就。那耶稣他还没有回答的时候，通常祷告会就已经结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看见了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就是说耶稣的回答很多的时候是用意象来回答的。那我记得我们有几次在祷告会操练的时候，那很有意思，那我们真的太有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耶稣真的有在回答我们的祷告，只是呢我们没有注意。但是当你注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其实他都有说，他说的时候呢不见得每一个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最多的就是说，比如说某人得癌症啦，或者是说某某人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要做啦，那当然啦，也有说我们这个什么什么打官司啦，谁会不会赢啦，怎么样，这些事情大大小小杂碎的事情你都可以问耶稣然后耶稣的可能都会回答你但是这个回答呢这个每一个人可能领受的都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作者在这个地方呢提供了一个方式，就是在意象当中，我先把这个人交给耶稣，然后看耶稣怎么来对待他。所以当耶稣怎么样带领他的时候，然后呢你把看到的来为他祷告。比如说有些时候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看耶稣做什么嘛。那有些的病人呢，那耶稣只是站一站旁边没说什么话就走了。或者呢你看到意象当中耶稣进来了就把他的手拉起来了他起来了，所以呢那你说太棒了，知道这个拉起来，你还要看仔细是不是带着他上天了那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带着他走路的话那感谢主他会好起来带他上天堂的时候，那可能就他要走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然后呢按着耶稣给你的看见，你就按着那个看见来祷告。那这个是一个最棒的方式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是用意象看见的，可是呢你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意念一个意念说他要得医治所以呢，所以你就很大胆的凭着信心伸出手来，奉耶稣基督你病好了，然后呢你就看结果是怎样所以这个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起码我们这个作者呢他就是说你要看耶稣他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好的第五项聆听你的梦，梦是内心世界自然的表达，求神在你夜间向你说话。诗篇127篇第二节最后几个字就是安然睡觉我们真的是在神的保护之下，你一定会安然睡觉。那在睡觉的时候呢，很安静的 上帝就对你说话，那赶快把它写下来，求你求神呢、啊、帮我们解闷啊。解闷的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请弟兄姐妹来帮忙哦，因为有些时候闷不是太好解，但是我们呢可以解得很好的，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啊，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常常有做梦哈，但是这个梦呢，最好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观看上帝的作为。那有些时候梦给你的时候呢，你要去解释，然后你要去应用。啊，那应用呢，就是为这个梦来祷告。啊，那你可能问神说，这个梦到底是指谁，什么事情？有些时候梦了没有你，而是别人啊。有些时候呢，你有在其中啊，但是呢，你如果有一个梦，那你要当然先确定这是魂来的呢，还是神来的，还是魔鬼来的哈。那么我们在25页呢，有一个表格哈，它上面呢有写关于呢，哎，我们怎么来确定啊，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哈？所以这是第五题哈，第六点哈。在灵里的祷告可以开启与圣灵的沟通，允许圣灵运行，特别当你已经把心中的眼睛交给神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看异象，领受神的启示。当然最棒的就是讲方言嘛，因为方言是对神说的。这个对神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呢会用意象来回答。事实上，我的老师啊，以前的老师啊，他说每一个人讲的方言啊，方言啊，他在他的意象的眼光当中啊，都是字啊，所以他把方言啊说的字，他把它印出来了。一大叠，他说这个方言就是这个字，他的这个方言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都知道。他说我们一般的人都看不懂，但是我看他那个字哦，他把它印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这个方言的字哦，真的看不懂。真的看到，我看了一下，我说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啊？但是他说每一个字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他会分方言，他会很多，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方言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里面呢，就一个把这个文字就把这个意象给写明出来。他说只要看这个字，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是字啦，就是一些的符号，那么。那个，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啊，这个是它有这个特殊功能啊。这个我们呢，除非上帝开启我们了，我们学不来的了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七点，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打开心中的眼睛去看你正在唱的，允许圣灵照他的意思把意象带进来。这个我好像刚刚讲过了哈。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最后，图像化已经知道合乎圣经真理的事情。那我觉得我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建议的哈。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哈，就是饶恕啊，你特别对一个你一直都没有办法饶恕的肢体，特别是主内的肢体哦，那你要在意象当中啊，想象当中你要去饶恕它，你要让神的爱在你的里面要激发出来。所以呢，当你面对你这个心中还有恨的人，你要在想象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去饶恕他，就是在他做一些让你很愤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来到你这个地方。因为约翰一书3:8讲得很清楚嘛，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 你对他的愤怒还在愤怒的当中的时候，你把耶稣请进来，让耶稣来把你心中的愤怒，把你心中的不饶恕完全的除掉。所以呢，他做了任何一件事情让你生气的，让你不饶恕的，请耶稣来。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就是说你在那样子的情景当中，你要看到耶稣，你要看到耶稣的宝血要洁净，你在特特的为这件事情交代悔改的时候，求神挪去你的愤怒，求神挪去你的不饶恕，那么这个是一个开始啊。再来就是一个彼此相爱，我们不能说哎，基督徒不要犯罪就好了，不是。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哎，你一定要彼此相爱，你没有第二条路，你不能说我只要消极这一面，不行。约翰说你一定要积极的去彼此相爱，因为真正信耶稣的他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一个命令两个部分，就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就是一方面你要信耶稣，第二方面你要彼此相爱。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逃脱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我讲不是 自称或号称的基督徒，你一定会彼此相爱的，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你还是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将来一定会审判这个有没有彼此相爱的。我可以 跟大家打包票，今天不管你是什么神学家，不管说你是什么运动的推行者，耶稣基督的审判是用他的道，他的道，基督的唯一的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如果耶稣基督不审判我们用彼此相爱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相爱，彼此相爱非常重要。你可以讲说这是所有基督徒最优先顺序的目标，你一定要彼此相爱。信仰呢，在彼此相爱当中检验你的信仰，上帝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你的人际关系来检验你是不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还是只是知识上面的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点改变都没有。这个叫做生命之道， The world of life， 因为你的生命要完全改变，越来越像耶稣一样。这个是所有不管你是什么神学观念啊，你一定要达到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目标。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常常在想的，就是撒旦魔鬼啊，他的结局就是在火湖里面啊，这是不是合圣经的？那绝对是合圣经真理。撒旦有一天他要在火湖里面，那么现在无论他多么猖狂，他的结局就是在火湖里面，那这个是合乎真理的事情。 OK， 所以你要图像化这个事情，要把这个图像化变成你们的潜意识的行动。 OK，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要真正的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圣经的话要把它转变成一个图像化，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变成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什么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可以这样讲，在我们生命当中老是跟我们作对的，老是跟我们起疙瘩的，有冲突的，有矛盾的，那这些人正是我们操练圣灵九种果子最佳最佳的人选。那你要在想象当中，你要在意象当中饶恕他，爱他，对他有忍耐，对他有恩慈，你是信实的，你是温柔的，你是很有节制的。那这些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不是说，哎呀，上帝这个人太难搞了，不是，你要感谢上帝，这个他来这么难搞的，就是要来磨练你，就是要让你有机会操练你的圣灵九种果子，就是让你有机会结出你生命的果子。怎么结出来？把这一些意象放到你的潜意识里边，这个潜意识你可以变成一个自然的动作，自然而然的出来。那现在我自己也在操练叫恩慈啊，因为有些事情遇到的时候还会生气、啊、可是呢每次生气之后呢很快就知道，哎，这又是一个破口，这就是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然后想象我下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应该是没有关系，上帝掌权，我还怕什么呢？我急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练生命当中把图像化合乎真理的图像化要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以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处理的方式就会跟现在不一样。那么神也非常有意思，他会兴起另外一个类似的环境来印证你是不是已经变得更好了。我发觉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哦，这样子的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哦，也不同的人哦，但是类似的情况，然后你会惊觉的发现到你以前的处理方式跟现在的处理的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你可以看到你的长进，你可以看到耶稣非常满意你的进步啊，这是我个人的。好，我们请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呢有一个图片哈，还有一个内里有一个图片呢，三台放映机哈，有撒旦的放映机，我自己的放映机，哎，还有一个圣灵的放映机哈，那个都是在同样一个荧幕哈。我现在才发现到，哎，这个同样的荧幕啊，哎，这个跟我的那个啊、打开开启意象啊，哎，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概念哈，哎，我要先声明啊，我这个概念。不是看了他这个才来的，这是我以前一直都有的概念，但是现在看到他居然跟我完全一样，哇，他很感恩哦，原来他、哦、他跟我看法是一样的，那真是太棒了。同样一个你看到没有，心灵的电视机，撒旦的，我的，神的，都在同一个荧幕上面啊，感恩感恩，感谢主，感谢赞美主，所以是同样的概念，但我不是抄他的，我是自己想的，但是真的是同样的一个荧幕，很感恩。所以呢这三台放映机你要查验一个图像是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撒旦还是出于神，所以它有分三方面的查验方式。第一方面呢，你看左边哈、哦、那个自己，那个图表，那从意念生的会画出一个图像哈、哦，我就用我们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哈，这、啊、我们都年轻过哈、啊，我们都曾经喜欢某一些的人哈、啊，我们小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单恋的啊，爱慕的对象，然后你很喜欢他哈、哦，那你就会在意念当中绘出一个图像。我们就说我们会做白日梦哈、哦，然后我小时候也做过白日梦，啊，我大概是十二岁吧，然后白日梦，我就看到说哦，我怎么胡思乱想啊、哦？那我哥哥跟我讲说，哎。你这个胡思乱想，晚上会说梦话哦，哎、啊，我就想说，哎呀，糟糕，被他们知道了哈。 哎，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哈，你会有一些的意念，你会产生出来，甚至连做梦都会有。那么在这个做梦过程当中呢，哎，你是不是有一些的图像？但是你很知道，这些都是从自己来的，它不是从神来的，是自己来的，自己的魂里面说，哎呀，我喜欢这个小女生嘛，长得好漂亮哦，哇，就很注意她啊。虽然他是我们隔壁班的，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就很喜欢这个小女生，不过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联络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了。那但是这个意念生的，哎，这是从自己来的，那它的来源是自己。那撒旦呢？它是一个闪烁的影像，意念空无，哎，影像看起来卡卡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在看意象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撒旦他会放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会让你看到一些无关要紧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就是让你害怕，就会让你感觉很不好，然后你会想说，诶，为什么我在祷告怎么会看到这些东西啊？他就觉得是不是沾染啦，是不是有搅扰啦，哎，你就开始有一些的害怕，就好像不是我应该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想象的东西。那我在前几年吧，常常祷告的时候，特别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些，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我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马上就换一个啊，换一个，奉耶稣之名砍断啊！这个不是重生来，哎，这个不是重生来的。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去跟上帝啊求救啊。那么你看，从神来的，从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那你的内心是不是安静注目在耶稣身上？我发觉到这个跟安静有没有注目耶稣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这样子的图像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些时候呢，你心里面如果感觉很虚或是没有平安的时候，哎，那个大概就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哎，通常你会感觉很舒服，很安详，很安静，而且怎么样，而且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它的来源，你的灵里面，你的 inner man， 你的里面的灵人会有一些的感应，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潺潺的水流在你的小腹会有一些的流动，那个就是我个人可以查验的地方。那我们查验它的内容，那已知事情的图像啊，像我这个小时候哎喜欢那个女生啊，哎，里面的影像啊都是那个女生。那撒旦呢，他会让你怎么样？他会让你觉得负面的、破坏的、压制的、惧怕的、控告的、违反神本性的、违反神的话，怕被查验，以自我为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哎，我们知道，哎，这个不对，哎，这个不对，哎，这个不对。我们如果看到了它的内容不对，那我就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那从神来的话，是一般是教导的，一定要让你很振兴的、很复兴的、一个安慰的，这个意象可以接受查验。查验你愿不愿意跟人家讲说，你刚刚看到的意象你可以查验。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不好的意象，我也可以查验嘛，或者是讲出来的话，可能会绊倒人，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欸，通常那样子的意象啊，通常不是从神来的，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是很少的。如果说有些人他看的意象啊都是负面的，都是破坏性的、恐怖的，那么对不起，那个应该都是从撒旦来的。啊，我记得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忘了在哪里了，我们碰到一个姐妹，她说她所有看到的意象都是不好的。 那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意象应该是从撒旦来的，他自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一点，但是真的，他是所有看到都是负面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是从神来的。好，我们要看果子哈，那自己的就是随随便便看的，就变化无常哈。那个如果是撒旦的话，他的果子就是让你害怕，你会被强迫、被捆绑，你会忧虑、混淆、自我膨胀。嗯，有些人看异象看到最后就非常的骄傲。这个我们在中国教会，在台湾呢，我看到很多的人呢，他们以为看异象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领袖没有，他有啊，所以也会自我膨胀啊。当你一个自我膨胀的时候，这个果子就不是太好啊。那最后神的果子，它会促进信心，还有能力会下来，平安会下来。好的果子促进启发知识，会让你更加的谦卑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台放映机放出来的东西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不是上帝说话？这个是不是出于魔鬼，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当然，我们自己会不会有一个想象呢？一定会有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带着偶像的祷告那一篇信息当中，我们讲了很多啊。如果说你是贪恋的、贪财的，那么你所要的是上帝来答应你的祈求，所以你可能看到的异象啊，神就按着你的偶像来回答你。那当然，这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啊。我觉得，在我们讲那个带着偶像祷告的那篇信息当中啊，几乎所有的后果、结果都是不好的，因为神真的是很愤怒啊。如果我们人带着偶像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居然愿意按着我们心中的偶像回答，然后按着心中的偶像回答之后呢，上帝就把那个人毁灭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啊，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那样子的网络。好，那我们看26页，这是一个个人操练，好，这是我们的作业，下个礼拜，请你看26页。在26页当中，就是说你要问神一个问题哈，主，求你使用我心中的眼睛哈，那让我和耶稣在一个福音故事的场景，看看周围的情景，然后转向耶稣，享受耶稣的同在，然后问耶稣上述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就用路加福音13章，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帮助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故事啊，他的腰弯不起来嘛，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按着他的腰，他就直立站起来了哈，所以呢我想就是13章啊，11节到17节，我们大家用这个福音的故事来操练你的意象开启，还有看看耶稣基督对你说什么啊，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我们下一个礼拜的作业哈，路加福音第10节吧，10节到17节，13章哈，10节到17节，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下个礼拜的作业，请大家预备好。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找几个人来分享，请你分享一下你的看见在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还会有许多的得着的啊，因为你的分享就会触动 我们的更加的来学习。OK， 好，那么我们翻到27页啊，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了哈，我打算呢再两次、三次就可以把这个讲完了哈。好，圣经中有三卷书清楚的列举了记录的方式哈，这个是第四把钥匙哈，前面呢讲了三把钥匙，然后第四把钥匙就是记录。记不记得他讲的如何听神的声音有四把钥匙，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把钥匙是什么？是认清神的声音，就是你心中及时的意念，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把钥匙就是安静，要听神的声音，因为如果你不安静的话，你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不安静，不安静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自己的想法，甚至魔鬼来搅扰。第三个钥匙就是祷告时要寻求异象，那第四个就是把它记录下来。好，那么这个作者他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中有三卷书他是看到异象把它写下来的。哪三本书呢？第一本书是诗篇，这是他讲的啦。他说诗篇呢，那是大卫看到异象的时候把它写下来的记录。他把任何一个祷告，比如说他被扫罗王追杀，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呢，他所经历的各式各样的痛苦，他把它记录下来。他看到的东西，比如说诗篇扫罗追杀的时候，哎呀，他有好多就是在那种咒诅诗困难的时候，那么诗篇五十几篇的时候，他那里有很多咒诅敌人呢。他为什么会咒诅？原来是神在咒诅，所以他就把咒诅写下来。那么他在跟拔示巴犯罪之后，他写了诗篇呢，是他真正的悔改之后，他写32篇，写51篇，那是最有名的。他拔示巴的事情之后，他深切的在上帝的面前的悔改。他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神给他的启示，哇，那多的，我们现在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真的是很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他把耶稣基督他的遇难的时刻里面的那些的很 detail 很详细的，他在诗篇22篇都已经写出来了。但原来他是遭遇到很痛苦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东西，他把它写下来了。没想到那些都是弥赛亚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诗篇就是大卫个人的祷告记录，他把一些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神用异象回答他，然后他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二本，其实第二本就叫做先知书啊。我们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是异象型的，都会看到异象。包括第一个异象是亚伯拉罕看到，在创世纪15章看到的。好啊，他就在异象当中被耶和华神领到外面，夜晚一看，星星都好多哈。这异象亚伯拉罕有看到，每一个先知都有看到异象。好像还没有一个是只有听到话的，但是都有异象，好，每一个都有。那这些都是记录啊。那最有名的当然是但以理书了。但以理这个先知，他在写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全部都是异象。神把末后启示、末后的这个几个国家呢，都已经告诉他了。他呢就是把它记录下来。那启示录就是第三本书啊，就是 约翰的祷告记录，约翰看到什么就写下来，我看到什么就写下来。那今天你跟我，上帝也可以用意象跟你讲话，你也可以写一本自己的这个祷告记录，异梦、异象，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看到的，那这个就会帮助你跟上帝建立关系，而且呢，就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真的愿神祝福我们，多多的抄写，不是抄写啦，就是写下你的意象，你看到什么意象就把它写下来，你看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哈，养成习惯，上帝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呢？感谢赞美主，不要忘了作业哈。
哎，刘老师。
哎，
刘老师你好。
怎么样？
我倒是有个问题啊，就是祷告安静或者默想的时候，有时候像你刚刚才说的三台放烟机啊，我感觉分得也很清楚，但是有时候呢就在祷告或者是在安静下来之后，在那个默想的过程中啊，但总会有个声音会出来，我不知道，这是想请您帮我看一下啊，总会呢会有一种声音会出来说，哎，这是神给你的意象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呀？然后本来是很好很安静的，但就总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干扰一下，我是想听听您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你要把它消灭掉，因为那个是在挑战，那个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然后会让你迷惑。所以我觉得，一个出于神的啊，那神可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因为你看他那个分的那个表格嘛，哈，他会让你害怕，他会强迫你，他的果子是不是太好的？所以呢，但当然也可能是出于你自己，你会说，哎，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可能是你自己在质问自己。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从自己来的，或者是从魔鬼来的，你在灵里面感觉那是从神来的，那么你就要去除掉这个声音。你要先假定这是从神来的，我们看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也千万不要让这个怀疑放到你里面啊，因为魔鬼他的伎俩就是把怀疑放到里面。从伊甸园开始，他就是把怀疑放到里面，就会让人跌倒。所以，我的建议啊，不管是不是自己质问自己，或者是魔鬼来的，你就先暂时放一边，奉耶稣之名斥责这种想法，我要把它记录下来，我要看上帝以后怎么样来做成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给你的看见，他给你的想法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你可以日后可以查验。OK，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OK， 对，谢谢。
好。OK，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有没有可能哦？就是因为刚刚在讲，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求看异象嘛，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虽然说这意象的功能是神早就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恩赐，可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即使我们怎么努力祷告，然后还是看不到意象，只有意念？
可能，在我想这个是一段时间啦，哈，我有一段的时间呢没有意象的，全部是意念。那就是在服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因为我常常跑到爱修园去嘛，他们就叫我去祷告嘛。那有一段的时间呢，我都没有意象，我全部是用意念的，然后就讲出来，就发现到那段时间讲的预言比没有意象的时候还快还准。 那我相信这是神也在提升我们啦。那当然有一段时间过后呢，哎，意象又回来了，所以可能是神利用这样子的情势哈，来提升我们啦。我们也不要埋怨上帝，哎，我怎么意象一直都没有看到哈？所以可能神是在提升你，让你有一个怎么样，就是扩张你的境界啊，扩张你的境界。那所以到现在呢，就变成我也有意念，我也有意象，然后呢，有些时候祷告的时候呢，会交互应用啊。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交互应用还挺好的。那有些时候就是说心中的意念先出来，然后意象才出来。有些时候是意象先出来，那意念才出来。我讲的意念就是话才出来，那这样子的方式交叉运用，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不晓得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但是这个是根据就是说针对那些就是有追求的有学习的，那像如果说对一些比较卑鄙的信徒，
哎，
那像这种就是说他的意向怎么都没办法开启，那这一部分怎么去协助他们？然后还有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像没有意向，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是没有经过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神的话不够多，就是圣经读的不够多，没有属神的意象，有这种可能吗？
也不会，我相信一定都有意象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看意象的这个功能或者讲本能啦，我没有看过一个，因为他讲这个看见或不看见这个东西哦，其实对某些人的理解，他认为那个看见是一定要用眼睛看的，但是呢，你要跟他讲说，这个意念、想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里面的看见，因为他对这个词的定义哦，他没有办法跳过这个框框。你要跟他讲说，其实你是有意向的，就像你会记得你妈妈的样子，你会记得你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配偶的样子，对不对？就是说你任何的时刻，你可以打开你心路当中的记忆，会记得哦，你会记得这件事情哦，你会记得那件事情。其实那个就是在一个同样一个心灵的电视机上面。那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你的灵是打开的，这个打开的时候，神都会透过意象来给你看到了，因为神说幕后的日子嘛，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少年人要看意象。那少年人其实按照我们约翰一书的看法，那个少年人其实就是刚刚信耶稣的，灵性比较浅的哦，不是哦，灵性比较浅的是小子哦，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年轻人的意思，所以鼓励他们。那我的方式，如果他会讲方言的话，他就拼命讲方言就对了，因为方言讲多了，你的意象就开启了。因为方言的奥秘，其实有很多方言的奥秘是就是意象本身。
所以对这些就是说灵性比较浅的人，这只是一个认知跟界定的问题。
我相信是，
就他们对意象对
你可以开启他们嘛，你可以开启他们嘛，他们这个开启其实不难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啦哈，那你一旦开启以后呢，哎，他就会很有兴趣了。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老师在讲那个开启的问题，说他可以多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开启。
是，
可是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方言祷告呢，它也分成就是说，他是在魂里面的方言祷告，还是真正的用灵祷告？如果说是用灵祷告，当然会开启，但是如果说是用魂里面的方言祷告，这个效果可能就有限了，是不是？
我想你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魂里面的方言祷告。
面的方言祷告，我觉得，嗯，我自己感觉啦，我自己就是说在那个服事过程当中，或是说跟一些人接触，我发现他们会方言祷告，可是他的就是说，他不是 focus 在耶稣，或是说，没有专注，他只是一个反射动作，用他的身体的器官发出他的声音，这样。
嗯。嗯嗯 ，Well， 那从我的认知上面来讲，那他的那个方言，好像不是真的方言，他只是随便念什么声音啊之类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启动的？那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问号，好呀。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你看到的话，那你要帮助他嘛。激起他，通常这样子的人，通常他方言不会太多的，或者是说他以为自己是方言，那要找一个能够通方言的人，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你可以分辨一下。
那老师可不可以再请教，就是你以前你说你连续祷告了几个月，每天祷告5个小时，
对，
然后你的方言祷告，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方言祷告是什么样的过程？你是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吗？
没有。
还是说你只是发出一个反射动作？没有。
我没有定睛，那个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什么叫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一直讲，因为我相信方言是造就自己，我就抓了这句话，我要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造就什么？哎，意象就出来了。
哦，那还是有个差别，造就自己是从神的话来。那如果说我只是反射动作、无意识的方言，
嗯，
并没有在思想神的话，那可能效果还是有差别。
嗯，这个我
会可以这样
讲吗？我会保留一下，我不会这样想的啦，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讲说，讲方言，方言是对神说的，讲说各样的奥秘啊。那任何的声音都有它的意义在啊。然后方言是我们的灵在祷告，所以我相信那是我们灵的一个呼声。那我们只能讲说，这个人的灵啊还没有被完全开启，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压制。其他的灵不对的灵来压制他，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好，没有好好的被开启。所以呢，我是建议啦，像这一类的人呢，不管说他是不是魂里面的方言啊，其实魂里面这个方言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说法，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那你现在把它定义在一个所谓魂里面的方言呢？那有点奇怪啦，但是我想鼓励他，就大声的不断的讲方言，你相信这是从神来给你的，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那你就大胆的使用它，因为它是造就自己。那你造就自己的时候，就神就按着他在这个人身上的命定，就造就他，一定会有结果的。嗯，
对，老师的这个说法非常，就是对大家都很有造就。可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真的他开始就放眼祷告的时候，我会头痛。
那又不一样了。嗯，那不一样了嘛。那就是他需要医治释放的。
嗯，
呀、yeah. ，
那所以也不能把它画个等号说，说这个就是出于魂的。
嗯，不是，
只是说他可能被压制。
对对，他带着有一些其他的压制或者是攻击，让他的真正的他的方言里面也带着其他的东西。所以他还需要 deep clean， 他需要在灵里面有一个比较深的一种的清理， 但是有些人清理老半天还是没清干净，但是我想跟不老树很有关系的，因为不老树往往在我的经验了，就是不老树这件事情最容易被仇敌攻击，所以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老树的时候，仇敌最容易的就是不愿意走开啊。但是当你真正老树的时候，那仇敌他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那个受伤的人需要好好的好好的医治了，但是我发觉很多的内在医治到最后就卡在某一些最主要的问题上面，就是苦毒、不老鼠还有贪恋这些最根本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说没有去掉的话，那的确我们在方言或者任何的东西上面都会有掺杂的。哈利路亚。好的，
谢谢老师，明白了，
感谢主。好的，我们有什么问题啊？
是牧师，嘿，就是我用您教的哈，就是说在我在敬拜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想
践踏蛇蝎，
是你的头啊。有几次呢，我回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跟我讲，在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反应，有拉肚子、吐的哈。但是呢，有两三次呢，他们不是这样，回来会变得很疯狂，你知道吗？
哦、
有两次，他们把我的东西全部都撇出去。啊，就像对我，就好像恨不得把我杀掉一样那种恨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把我吓到，我想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是说跟以前的反应是一样？那像这种情况下，我还要不要再继续的在祷告的时候，比如说用意念，用什么方式在想说践踏耶利哥的城墙，践踏蛇和蝎子？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应用啦，哈。那真的是看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你这个反应呢，很显然的，就是仇敌在反扑啊。那如果说那个人他被邪灵捆绑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他的反扑是很强的啊，因为他占据的那个人，他很不甘心，你要把他去除掉嘛，然后你。所以他对你的反扑是很强烈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祷告，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相同的处理，我们要分辨上帝，你要问神啊，我是不是要对待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要赶尽杀绝，要定义，要清除掉他身上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是需要个案处理，个案处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的，所以要让神来感动你，因为其实这样做蛮辛苦的，除非真的神引导你，那这样做的话，再加上你的灵比较敏感，所以你会容易受伤的，这是我的劝告了。 OK，
谢谢。
好，还有没有吗？陈慧问了一个问题啊，第一个，为人祷告，尤其是他需要紧急祷告的时候，虽然没有在一起，有时候当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印象，但会有身体的反应啊，好像心跳加速啦，也不平安啦，这个算负面吗？啊，后来从他得知他的结果是不好，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我想你有比较深的知识上的原理的反应嘛，哈， 所以呢，这是神在告诉你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也蛮平常的啦，哦，这样讲。所以呢，你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胃痛啦，或者心跳加速啦，这不是负面，是上帝告诉你他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你就开始为他这件事情来祷告。OK， 那第二点，祷告中的意象放在意识里是吗？对，因为祷告当中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后那一点，就是把已知的圣经的真理放在图像里面。那就是比如说不饶恕，那你要把它变成饶恕，本来彼此相恨的，那你要把它变成彼此相爱啊，本来是暴怒的啊，你要把它变成平安和平的，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想象。诶，上帝都希望我们平安嘛，和平嘛。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脾气暴躁啊，比如说你脾气不好，碰到一些小事情呢，你就想生气骂人啊，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脏话粗话，甚至有些意念，所以呢，你要想象你要对付这个老我，要靠着圣灵致使老我，最快的方式我觉得啦，就是想象好的意念，然后把不好的意念的东西请耶稣来清理，清理掉了的时候把好的意念取代，那把好的意念放到你的潜意识当中，这是最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地方哈。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那么我们请约纳，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主。
好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通过老师让我们能够更清晰怎样来分辨从鸟来的声音。主耶稣，当我们聆听到你的声音，求你也更多的将你的启示向我们来开启。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老师借着更多的你的真理的启示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奥秘。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